我们要继续的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十一到十六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神的话，无谬无误的话。第十一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只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且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经文，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圣灵的里面来思想，求你的灵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到你的教诲，认识到你如何要我们忠心的来建造你自己的教诲，也被你建造。求你的灵，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最近最重要的一个人类文明科技的进步就是人工智慧 AI。预计呢，这个对所有的电脑的运算呢，在五年十年之内就要翻好几千倍。也许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用电脑觉得很困难，尤其是很多的软体等等的。当 AI 在发展下去的时候，电脑对我们来讲都很简单了，只要你会讲话，只要你会打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借着人工智慧去做。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是进到一个快要进到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文明和文化科技的时代。就好像我们当初我们在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的时候，忽然在1984年那个时代我们有这个个人电脑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到今天它改变了我们所有的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有一个问题，如果科技这么进步，文化这么进步，那么建造教会的方法是不是也要进步一点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心情都带着一个很好的心思意念，说教会应该是跟这个世界的文化跟这个世界的科技的进步应该需要改变，因为世界在改变，所有的事情都要改变，那我们建造教会的方法是不是需要改变？因此你看到很多的教会都已经开始在改变他们的聚会啊、敬拜啊整整的形式，就可以开始改变了，而且这也是因为科技的进展带来的。所以今天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 laptop， 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操作直播，这都是科技带来的。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都很熟悉的，耶稣说是他要建造这块教会，他不是说你们要把 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他说我要把这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这块磐石上。这一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基本上他把我们人的那种的想法，我们要想创新教会建造的方法，这些完完全全的摒除在外。因为他是那位建造教会的人，他是教会的建造者。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当然他讲的是叫门徒不要去征战，但是这个的观念是说，他的国，他的教会所以运作的方法和原则跟整个的世界上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就把整个的人类的世代带到了一个属天的世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以前画过这个图，对不对？他在这个属天的世代的里面，这个属天的世代，神的国度的运作的原则跟地上的社会文化经济科技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科技来传福音，帮助我们去研究神的研究圣经，研究这些神学，但是建造教会的方式是不能改变的。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到底我们怎么建造教会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在四章一到十六节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圣灵在末后说的话，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末世他要如何的建造教会。是使徒告诉提摩太和以弗所教会的，也就是告诉我们的。因为那个时期的教会和现代教会在本质上应该是完完全全一样的，都是耶稣复活升天一直到他再来这段时间，在本质上他不会改变的。也许你到其他的国家，你穿了其他不同的衣服，穿了其他的这个讲着不同的语言，但是教会建造的这个模式是不能改变的。好像他们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去创新的方式去建造那个会幕，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都是耶和华启示出来的，因为那是一个属天的样式，他们必须要按照那个进行去做。我以前是建筑师，最痛恨一件事情，最受不了的就是把设计图画完了以后，到工地去施工的时候，结果到了工地完工了，一看那个工人自作主张改了设计，我就跟工人，你为什么要改？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看啊。完完全全你的设计的观念他不了解，他用他自己的意思去更改。那以前有一个客户找我去设计他的家，结果那个工人就跟那个客户两个人商量，就把我的设计改了。我坚持要把它拆掉，然后强调说，因为我的设计是有我的观念理念在里面的，你不能用你的方法，你们两个同意，虽然你是出钱叫他盖的，他也有能力盖，我说但是你请我做建筑师是我的设计，你就要按照我的盖，除非你告诉我说你要这样子改，我同意才行。所以我就强迫他们把盖好的拆掉，那业主也同意了。如果他不同意，我跟他讲，那我就不做这个建筑师了。教会建造也是同样的重要，是耶稣他在透过使徒在地上启示了他要建造教会的方法。我们不能够用任何的创新的想法去改变他，即使我们的动机是好也不行。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即使我们动机好的，我们里面是，你仔细的去想，我们里面很容易受到外面的文化的这个迷惑，会失去了这个方向。所以我们一定要很严谨的看到这一边，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在末世建立教会的指示，这是四章一到十六节。他一到五节是告诉我们要认识在末世离弃真道的特质，整个的教会不是很平顺的在这边聚会被建造起来的，他是在很多假先知入侵到教会，在外面攻击教会迷惑教会的时候，在真理上教会是在这个中间去成长去建造。第二个六到十节，它就是要我们去担负在末世传扬善道的责任。教会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担负在这个末世去传扬这个纯正的真理。然后今天的要十一到十六节叫我们坚守在末世建造教会的使命，这个使命要我们要坚守的，因为这段经文十一到十六节出现了很多的命令的口语，一直叫提摩太要这样子去做，就要这样子去做。他说这些事你要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知识，在真道话语上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这是第六节。这些事是哪些事？当然我们知道，如果看照经文去看的话，它是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如果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再记想一下这个经文，他要知道，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教会是神的家，表示说这个教会像一个家庭的关系，弟兄姊妹之间有很有亲密的关系，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神在中间的，是耶稣在中间把我们呼召出来，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他在中间对我们说话，透过我们的唱诗，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敬拜，他和我们说话，他想向我们显现。当我们认识他的真理的时候，就是他向我们显现。然后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必须要去传承这个真理。然后他讲到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简短的几句告诉我们，基督徒整个的生活是对于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做了些什么事，基督复活升天现在在天上做什么事，对这些事情明白以后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敬畏神的行为。用这个短诗告诉我们，这些叫做前面讲的，这重复的这些事你要去教导，去殷勤的去做，在此专心等等的，重复了三次在这一段的经文之中。而且这边的一连串的命令呢，它不只是给当时提摩太和以弗所教会，它是给历代的教会。你听这个圣经注释者他怎么讲，他说这是一个常规性的命令，一个 standing order， 永远都在那个地方 active standing order。 他说因为这虽然是对提摩太的命令，但是却和当时的特殊情况没有完全绑在一起，并不是因为出于当时以弗所教会的特殊情况而发出的命令， 这命令是提摩太和其他建造教会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不论面临什么情况，都必须遵守的命令。不仅是以弗所教会，而是所有的教会，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必须遵守的命令。而且一般的教会在一般的情况下，在心态和行为上都要遵循的这个常规性的命令 standing order。 所以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第一个切入点，就好像我们讲的，如果我不戴这个眼镜看的是模糊的，有了这个切入点以后，这个经文变得很清楚。这第一个切入点就是这个命令是不会改变的，所有被基督差遣的仆人同工都必须要遵守的。虽然科技文化在进步，我们可以使用这些科技，但是这个建造教会的方式不能在什么国家什么文化都必须按照这个命令去执行。所以摩西和大卫他们在地上建造会幕和圣殿的时候，他们没有自己的想象力，他们必须完全按照神的话去做。今天同样的，我们在地上教会的建造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必须要在今天的经文中所看到的重要点，也是我们的切入点。第二个切入点是保罗在这边，你看这一段经文中他关心的，他不是叫提摩太要做这些事，不仅是要这样子去建造神的教会，他关心到提摩太本身的属灵的生命在侍奉之中他必须成长。换句话说，所有的牧师、所有的长老、所有的执事、所有的基督徒在服侍的时候，在生活之中、在侍奉之中，他们的生命必须不断的成长。这是第二个切入点，一个是要做的事，第二个是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这些事，这个字，这些事把这段经文很清楚的分成两个部分。第十一到十四节呢，他讲到提摩太应该要做的事，第十五节讲到他十五十六节，十五节强调了提摩太处理这些事所需要的态度，他要用什么态度、什么样的心态去做这些事情。十六节他讲明了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边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到，第一个要点是就是十一到十四节中所讲的，在基督的恩赐中坚守以教导为轴心的建造，在基督的恩赐中坚守以教导为中心的建造。所有的教会的建造必须以教导为一个轴心，好像这个车轮一样，如果车子没有那个轴，那车子根本走不了，而且轴坏了车子的方向就歪了。所以你们去车子去维修的时候都要去做这个调整，就是要把车子开的时候，有时候你开着你把手放开，车子还可以往前走，就是这个轴必须要正确。而这个怎么建造呢？是在基督的恩赐之中去坚守它，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靠神所赐的恩赐。所以这是第十一到第十四节所要讲的。一开始的时候他跟提摩太讲的很简单，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这是一个最浓缩的简单的告诉我们教会要做这两件事情，吩咐人和教导人。这个吩咐原文的就是命令 command， 是一个军事化的。他为什么要说军事化的命令？教会必须要执行纪律，特别是在 错误的教导上。那这是提摩太必须要做的，虽然提摩太很年轻，但是保罗说你必须要去执行这个命令。那些比你年长的错误教导的那些人，虽然有很多人都跟随他们，你要去禁止他们去这样做这些错误的教导。这是教会的最重要的纪律。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教会，是叫做尔湾地区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华人Asian American， 就是亚裔的美国人的教会，很年轻的教会，那教会成长很快，现在恐怕有上千人了。那当这个教会这么大的时候，他怎么去执行？他有教导，很好的教导，但是他怎么执行纪律呢？而我最近听说他们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忽然他觉得说同性恋者我们也可以得救，只要是同性恋的他们也是好人，救恩他们也应该可以得到救恩的。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就开始去讲这些东西，在查经的时候，那当然他们知道这个是错误的一种的教导。他虽然不是教师，但是在教会的里面他开始发表这种的言论，那么很多的人就去跟他劝勉他，告诉他这圣经上这是错误的，那他不接受，结果牧师就开始去跟他劝勉他，教导他，告诉他，那他也不接受，结果教会就把他开除会籍，叫做 excommunication， 教会就执行教义教纪律，就把他开除掉，所以他就离开了教会，他就到了其他的教会。我听到了以后，我觉得很振奋。今天还有哪些教会可以在这个上面去严守这种的纪律？非常少。你讲的都对，好，慢慢来。我们在当牧师长老出去跟他解释他都不同意的时候，教会就把他 excommunicate，把他踢出教会。神的国度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他在教会他去散播这个，让其他的人就偏了，走偏了。所以这是教会要禁止。提摩太也知道他要这样去做，保罗一直重复的告诉他，就是告诉我们今天的教会还有哪些教会去执行教会的纪律呢？除了这个错误的教导以外，还有其他的。为了教会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教会必须执行这个命令。除了要教导以外，他要执行命令以外，他提摩太面临了另外的挑战。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这是提摩太面临的挑战。这个挑战，这个小看这个意志，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用语。你记得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那个恶这个就是小看的意思。中间带了一种很强烈的藐视、憎恨、讨厌，在那种的文化之下，他们看的年轻的人都是弱小，在希腊的文化之下，他们会那个时候，提摩太大概28岁到30岁，可能30刚刚出头，假教师会藐视他的，讨厌他的，你这么年轻的人，你来教训我，等等的。那保罗怎么叫他解决这种挑战呢？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其实提摩太他这个面临的挑战是在其他的教会之中他也面临的，因为保罗曾对哥林多的教会是说你们看到提摩太来的时候，所以无论是谁 就要看到我差遣来的谁，就好像就好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他说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所以提摩太他可能年纪轻，在很多的地方他比较软弱，他说受到别人的藐视。当然这只是提摩太个人的特殊的情况，就表示说除了我们教会在劝诫、在执行纪律和教导上，还有许多对个人的产生的挑战。那我们怎么去面临这些挑战呢？保罗说，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做榜样这个字，这个做这个字原文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保罗说你一定要这样去做，显出你自己的这个被福音改变的这个新的生命的特质，因为那些正是假教师所没有的。假教师有外表的金钱，因为他们是披了羊皮的狼，你看不出来。但是主耶稣说你可以从他的果子分辨出来，只要你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外表的敬虔是包不住火的，本性的罪迟早会显露出来的。主耶稣说你凭着他的果子就可以 显出来，那这些果子就是爱心、信心、清洁上显出的行为。你可以在私底下，在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发现这些假教师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他的果子，还有他的教导。所以保罗说，叫提摩太要彰显出他因福音所改变他的这个生命的特质。言语行为是外在的，爱心、信心、清洁是从内心的。而且爱心和信心，我们都知道在圣经的里面，这是一个基督徒内在的一不断的征战才产生的爱心。我们都可以爱人的，我们都基督徒都会爱人，这是非常好的行为的特质。但是许多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他会让你发现当你要去对他有爱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爱心往往经不起考验。因为别人对我们的说的话，别人对我们的反应所做的事，我们发现我们的爱心是非常的有限。而在那个时候，你必须要知道爱心要结出果子，你必须要致使那个困难的情况之下的那种的产生的那种的负面的情绪，你才会在言语行为上毫无这个缺陷。当然我们常常失败，这也就是我们在不断的教导的、不断学习的、不断成长的地方。这边讲到几件事情，第一个，教会建造的轴心是教导。所以保罗在十三节他就继续的讲这个教导是怎么回事。他讲到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三件事记好：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每次我们读到只等到我来，我们总觉得这好像是主耶稣跟我们讲，他是保罗跟提摩太讲的，说我快要来了，你赶快，你不要浪费时间了，你赶快这次我到的之前，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但是每次你读这个诗这一节圣经之后，好像是主耶稣讲只等到我来，因为我们在盼望主的再来，在主直接直到主来之前，我们都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三个太重要， 宣读、劝勉、教导，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中文的翻译，我们需要仔细的解释一下。宣读就是公开的读圣经，像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会公开的读经文；像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会公开的读经文；像我们在私底下也常常的就是读这些经文，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启示录的时候，他说要念这本书会得到祝福。启示录很难懂，但是主耶稣说你就去念那本书。我们需要去读圣经，甚至私底下的时候，你可以发声的去念，用声音带着话语，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去读圣经，宣读。什么是劝勉呢？这是中文的翻译。按照原文，按照这些神学家的解释呢，它就是讲到 preaching。读完了圣经，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就把这一段的经文呢，按照经文的意思把它解释出来，把它解释出来，叫做讲道。最准确的劝勉就是释经讲道 expository preaching， 按照圣经的经文，把圣经的意思解释得很清楚，如何的运用在生活上，这一个叫做释经讲道。叫做劝勉。第三个教导，在保罗的书信，在新约的里面，特别是在教牧书信里面，讲到教导这个字，都跟教义有关系 ，teaching， 真道、正道、善道，这些很多的这个字，你去看讲到的、教导的，都是讲到跟教义有关系。所以这边是讲到使徒时期他们聚会的时候最重要的核心的轴心的这个元素三个，宣读圣经，然后释经的讲道，然后教导教义，这三个是不能缺少的。而且从使徒时代在犹太会堂就是这样子的教导，就是这样子的敬拜方式，一直到使徒的时代，一直到今天的所有的教会都还基本上存留了这三个重要的元素。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慢慢慢慢有会变弱的，变扭曲的，变不被重视，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建造教会，唯有如此会众的新的生命，那个永生，我们上一周讲到神赐给我们的永生，才会在我们里面得到喂养，才会在我们里面被渐渐的长大，我们对认识神的知识，认识耶稣基督的知识，慢慢的长大成人。所以不能缺少这三个元素。什么叫为念呢？为念的真正的解释，最准确的解释是一种专心的，把整个人都投入在里面的方式去做这三件事情。所以保罗命令提摩太全人的投入在这三件事情上。你看，一个圣经注释所说，这是讲到牧养教会、建造教会工人的生活的模式。所以说一个牧师必须要把他自己的生活奉献沉浸在这方面，好像水一样，你必须要沉在这笔下做这三件事：宣读、劝勉、教导、为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围绕在一个字上，叫教导。十一节讲到教导，十三节讲到教导，十六节讲到的那个教训这个字，原文就是教导。你要注重自己的教导，教会的使命就是教导。所以如果我们去回想耶稣基督 复活升天，不，复活升天之前，他在地上颁布的大使命，就是以教导为主。你们要把我所教导给你们的，你去教导所有的，使他们做我的门徒。所以教导是在中间一个主轴。耶稣在地上的执事，如果你去仔细的去看，教导是主轴。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教导是主轴。一直他在十字架上被钉上十字架上，他讲的那些话，他都还是在教导。保罗宣教建立教会，也是以教导为主轴。所以宣读圣经、释经、讲道、教导、教义，是建造教会的一个轴心。第二个，我们要看到建造教会的能力从哪来。这么多的挑战，提摩太那么年轻，他要去跟那些年老的假教师，比他年纪大了，还有很多人跟随他的，他要去更正他们、指正他们的时候，他的能力哪来的？他如何自己不被激怒？通常你去跟别人解释神学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很熟悉，我们自己有的时候都会被激怒。当你受到别人一直的挑战的时候，那他如何去做这些事呢？他建造教会的能力是恩赐。保罗叫提摩太回想，他说你有能力这样做，因为这是出于基督所赐下的恩赐。不要轻忽你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所以提摩太他承受职分的时候，他不是自己就跑出去，他不是一个单枪匹马的去在外面去建立神的教会的，他是在治理教会的众长老的团体给他按手，正式的经过了一个仪式，公开的向众人见证他具有承受这个职分的恩赐。换句话说，这些人已经观察提摩太一段时间了。恩赐不是自己说的，而是这个教会的治理的团体见证他有这样子的恩赐，他可以服侍。而这个恩赐是耶稣基督来的，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建立他的教会。所有教会的每一个教会的成员都有恩赐。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教会各个的肢体都有不同的恩赐，为的是要在教会之中彼此服侍，服侍主。提摩太和牧师他必须要具有特殊的这种可以教导的恩赐，可以把圣经中的这些细节把它解释清楚的恩赐，他必须要有这个教导教义的恩赐。而且教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检视，经过按手公开见证他的，而这些长老的见证就是他所说的预言。而按手这个事实上是旧约的时候就开始的一个礼仪， Laying on hand一直传到今天。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看，在今天的教会之中，我们有的时候很难过的看到很多的时候的案例是非常的草率，有的时候根本没有案例，这个人就在教会的里面就做了牧师，他也没有，我们总是以为读了神学院就可以做牧师，而不要经过教会的检视，这个是现在的教会中很大的一个漏洞。而且 这个真正的来看的话，我们叫做使徒的按手的这个权柄，是从耶稣到使徒到提摩太，然后提摩太再按手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在整个的大公历史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延续下来的权柄跟恩赐，历历代代，当然到后来这些被混乱了，但是我们知道在中间使徒的延续性的这个恩赐会一直流传下来的，叫做按手。所以保罗在这边做一个结论，十一到十四节，保罗这边发出了一个常规性的命令，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在基督的恩赐中坚守以教导为轴心的建造，在基督的恩赐中坚守以教导为轴心的建造。好，我们来看第二点，要用正确的态度去坚守以救恩为目的的教导，用正确的态度去坚守以救恩为目的的教导。他又重复了这些事。这一段经文中保罗一直在重复，好像很唠叨，但是在这些重复之中之后，你可以看到他虽然在重复，而且他又仔细的再往下再讲了一些东西。他说你要殷勤去做，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自己的长进，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个因为这个字在那边可以翻成因为，也可以翻成目的性的，为这样行为了能够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那目的性的是比较对，为什么你要这样去做，因为这样行你就可以救自己。难道提摩太他没有得救吗？他当然得救了，他不但得救了，他还有很成熟的属灵的生命，他是保罗的同工。那保罗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即使是一个牧师，即使是保罗的同工，他还需要在生命上长进，他还需要从神的话，从他自己传讲的信息之中，他自己从神的话中得到喂养，他自己还要不断的长进。当然因为他的长进，他的道的长进，这些听到的人经过圣灵的运行，这些人也能够在这个上面长进。保罗说两件事情，建造教会的态度和强度，他说要殷勤，要专心，要谨慎，要恒心。如何的去传讲，全心的投入，这些都太模糊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更准确的说了四个字，殷勤专心谨慎恒心。殷勤这个意思呢，不是没有思想的，没有想法的，然后就是闷着头没有思考的就去跑出去去做这些事情，他是从一种默想和思想上持续的锻炼，小心的反省手中的这些服事，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习惯，叫做殷勤。他不只是跑来跑去的殷勤，他是反复思想所带来的一种专心。那什么是专心呢？就是把自己，英文叫做 immerse yourself in them， 把你自己好像那个水一样，你要游泳一样，你要把自己跳在游泳池里面，沉浸在其中，专心。谨慎呢，就是你对你自己和自己的教导，对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和你自己的教导 keep a close watch， 你要很仔细的去检视你自己的生命和你自己的教导。 恒心，要坚持的维持在一个地方，坚守在这个地方，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不要受外面的环境、其他的任何的影响去改变这个事。你就要坚守在这个使命上，这是第一点态度。第二点，教会建造的目的，在救恩上长进。这样行，为了能救自己，又救别人。所有的教导，应该是以救恩为目的。许许多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给了太多的 information 资讯，而且在救恩之上，对神的国度的认识上，我们没有那个被喂养的道。所以他告诉提摩太，要以救恩为目的。所以我们上次讲到重生得救的真理，是我们花了三个主日。当这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神要使这个新的生命的长大的成熟，就是在教会的环境的里面让我们长大。这个教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新的生命怎么长大呢？就是借着宣讲，借着宣读、劝勉、教导里面，宣读圣经、释经讲道、教育的教导。如果这些被破坏了，那教会看起来还有这些侍奉，但是那个轴心已经坏掉了。所以我们需要坚守，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命令，我们需要重视宣读圣经、释经讲道、教导教义。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使我们认识他，把他的所有丰丰富富关于神的知识，让我们越来越知道他。唯有如此，我们的生命才可以长大成熟。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自己如何的建造教会，你是如何的透过使徒在地上建立教会。今天我们许多的时候软弱，许多时候不明白，因此有的时候偏离了你所赐下的启示，建造教会的这个道路。求你怜悯我们，继续光照我们，也继续的带领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能够按照你的方式来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也同时被你建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